主要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皇上，我们在这里可以来敬拜你，我们要来感恩，我们要来赞美我们这位宝贵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无论高山低谷，主，无论是想喜乐悲哀，主你都与我们同行，你扶持我们，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主的陪伴我们永不离弃我们的那位救主，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晚上神的儿女高声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来称赞与感恩，我们赞美荣耀归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请坐请坐。那我们今天是感恩见证聚会所以我们会待会安排了九位弟兄姊妹其中一位会在 Zoom 上面为我们做见证的分享，基本上是五分钟左右时间但是 你超过一点点我不会特别会上来叫你下去但是提醒你一下所以大概五分钟左右然后我们就自由的交给主的圣灵应许然后之后有很有时间的话，弟兄姊妹还有感动想上来见证的话也可以OK， 好，那我们时间就交给第一位勋爱华姊妹。
弟兄姊妹，晚安。我先想，我想分享一段经文。是《生命记》十一章十二节说，那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2022年就我个人和全家来说，也是充满怜悯和恩典的一年，许多的事情需要感恩，从身体的软弱得医治，到心灵的软弱得安慰，信心的不足得坚固，每一步都伴随着神的带领和眷顾。在这里我只能说一件事情，我在2016年开始操办收养我的小侄女的事情。当时呢，因律师填错了一个项目，就是整个的案件拖延，最后就被拒绝。后来呢，新的律师呢发现了填错的地方，又重新递交了补件的所有的材料。六年来，我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所谓的聪明和智慧，觉得是应该通过的。我想我办的事情好像没有通过的基本上是没有的，想不到呢，这件事情上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依靠自己的结局，因为没有依靠神的智慧，而是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让整个案件呢变得复杂起来。前几天11月16日移民局呢是要求出庭，在半年之前呢我就收到了这个信件，因此这整个的半年呢就陷入焦虑和无奈之中，又怕自己的身体吃不消长时间的法庭的提问。想不到呢，在开庭的前两天，律师通知我和我的小侄女都不需出庭，而把呢他们就把出庭的时间再次延期到明年5月，这是应该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延期。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那几天，眼前呢出现的就是我们最近学习的创世纪16章和21章所讲述的夏甲的故事。在没有人烟的旷野中， 耶和华的使者两次向夏甲的使女，向埃及的使女夏甲显现。第一次是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夏甲因怀孕就小瞧自己的祖母，因而被撒来苦待，因无法忍受逃了出去。耶和华要救这个使女，就劝她回去顺服在祖母的权势下，因为神知道那是夏甲唯一的出路，否则倒闭在旷野也未必不可。到了创世纪第21章，夏甲带着儿子出逃，这次呢是因着以实玛利讥笑以撒而被撒拉所驱逐。在别示巴的旷野中，他不仅迷了路，又发现皮带的水也用尽。在绝望中，耶和华的使者再次向夏甲显现，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这两段经文就像放电影一样，反反复复的在我面前循环。虽然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并非应许之子，而是夏甲和亚伯拉罕肉体的产物，神依然怜悯和看顾走投无路的母子。虽然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可是真正保护他和以实玛利的并不是亚伯拉罕，而是神他自己。由此可见，我们的蒙恩与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没有关系，而与神的怜悯和恩典有关系。弟兄姊妹，很多人也知道，就是我收养依偎这个事情的那个背景。神呢，借着夏甲在旷野中的经历，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呢不再埋怨先前的历史，而是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也不再把希望放在现在的律师那里，而是把眼目注视着乐意施恩的耶稣身上。虽然这件事情好像没有看到结果，但我的心6年以来第一次放下，因为我知道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的苦情和需要，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信任他，把一切交给他。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得着和收获，也是我需要感恩的地方。感谢神借着夏甲的故事，这个元老的故事对我说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听到了神的声音又去行的，这是更大的幸福。感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在这里给我机会啊，让我能够在这里细数神过去这一年给我的各种恩典啊。今年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在今年我成功的就是从学校毕业，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也是感谢神这样让我能够从学校里面顺利的走出来。然后在从学校毕业之后，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就是我的涉案号 SSN 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一直都无法通过各个公司的这个面试。他们会就是说停止我的面试，因为他们在涉案号上面找不到我的任何信息。然后这个事情也是困扰了我很久，然后在中途也咨询过各方的意见，也咨询过律师，然后也在学校里面寻求过帮助，但是最后都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然后在那之后的话，和家里面因为工作还有那个生活上面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不和，所以在那段时间真的是大概五月份到7、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
焦急，然后也是一直向神祷告，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然后当时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觉得好像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一直祷告，一直向神说话，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得到神的这个回应？神是否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呢？或者是当时心里面就乱想，然后甚至一度去责怪神，一度去想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心里就一直卡着这个梗，一直无法平安。然后在那之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这里的夏令会。夏令会的时候，梁弟兄也在讲台上面跟我们讲神的话语，真是给我的影响真是非常大。啊，不好意思。给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我也是真的是在那一天，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然后也为我也来帮助我和我谈话，真是让我感受到了神家的温暖。然后当时那一天也真的是非常有感动。在那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啊，我也是第一次为神做出了自己的奉献，然后也是真的是心中有那个喜乐，有那个感动。那在夏令会之后，我真的是就是说越来越亲近神，然后也真的是感谢当时Ken 弟兄也是一直为我读神的话语，为我那个解答，为我那个跟我谈心，真的是能够真的是让我心里面有更多的平安。在夏令会的时候有一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触颇深。他说我们生活中应该更加亲近神，忘断这个世界的一切，目光全部都聚集在神的身上。因为只有在我们在追寻神的道路上面，就如同我们走在水面上一样，当我们的目光集中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可以在水面上面行走。但是当我们一旦被世界中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响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水慢慢就沉下去了。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沉到我们膝盖，慢慢的沉到我们的腰间，然后再慢慢的沉到我们胸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有所警醒，我们生活中真的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也真是感谢神，当我把我生活中的一切全部都抛到脑后，把我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感觉好像时间，感觉好像生活中的各种苦恼、各种烦恼，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也是感谢神，之后因为是在教会，Francis 姐妹也是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和小朋友一起相处。然后我是学习珠宝设计和一些美术手工，然后也是教小朋友一起做手工做一些这个比较简单一些首饰，这些东西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开心。然后当时就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感受到了喜乐，那我也可以去就是说改变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方向，想去找一些更多的和孩子们一起就是说在一起的工作。所以当时也是感谢神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面试的机会，去和那个在 Witte 的一个教育机构有了一次接触。然后对方也是听到了我在教会有过一次和孩子们这个接触之后，对方也非常非常高兴。然后之后就很快非常顺利的也是通过了这个面试，通过了这个一些这个背景调查。很奇妙的事情，真的是我一直都没有去，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去想这个涉案号的问题了。所以说在那个调查背景的时候，心里也是一直都有一些忐忑的。但是真是感谢神啊，正好就是说在这个教育机构在调查我的背景的时候，很顺利就通过了这个背景调查，然后同意了我的入职。我也是下一周的周一就开始正式和孩子们一起工作了，真是感谢神。我想从我的经历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平时的祷告，可能我们大家有一些人没有听到神的回应，也没有去听到，也没有感觉到神对我们的说话，但是这其实并不代表是神没有在给我们做工。我们应该是要时刻明白，神永远知道我们的需要，神知道我们所有人的需要，并且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 他为他的儿女安排的都是他所提供的最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平时也应该真的是放下这个世界的阻碍，放下我们那个身边的这个烦恼啊，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奇妙的工作。神差遣他的肢体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到他为我们所准备的这条属灵的道路上。我也是想在这里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仰望成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真的是希望如果我的见证能够成为大家属灵道路上的那么一点点的云彩，那真的是今天这个分享也是我极大的这个荣幸。谢谢。
大家好，平安，到年底了，然后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对我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就虽然每个人的路都有高山低谷，但是我觉得回头看呢，都是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人生的道路呢都是不平坦的，但是感谢神，就像圣经说的，我们在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因为昨天是感恩节嘛，我就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叫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什么是旨意呢？旨意其实就是命令。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其实应该听上帝的这种命令。凡事感恩，凡事是什么事呢？就是 everything。 人如果能有感恩的心呢，就可以让咒诅变成祝福。我觉得一个跟神关系很近的人呢，是一个能够任何时候都能够平静安稳的人。然后我在想，是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有一个凡事感恩的心呢？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觉得神是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的，人的倾向呢就是凡事不感恩。因为我觉得人的罪性就是让我们平时抱怨的多，感恩的少。也不是我们是基督徒了然后就懂得感恩，因为生命中我觉得感恩是 sometimes 我们感恩，然后抱怨是 always 我们就会抱怨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上帝就教导我们是凡事感恩，而不是凡事抱怨。就是很感谢在美国有感恩节这样的一个节日，可以让我们在今天来数这一天，可以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我也说一说我生命中很多的这种感恩的事情，可能不限于2022年，就是可能有些以前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中当然最感恩的是能够信主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在我是在中国信主的嘛，我是在完全无神论的国家，无神论的环境，我亲朋好友中也都没有信主的，小时候我也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圣经。然后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有机会去到一个朋友家，他在外面，他家里可能比较宽裕，在外面租了房子。然后我们两个平时很聊得来，但他从来没有跟我讲信仰的事情。我去他家就看到一本圣经，我就很好奇，我说我想教堂不是只有美国国外才有吗？圣经也只有国外才有，怎么会在中国有呢？他然后就跟我说有家庭教会，我就超级好奇，我说我想去。他说我的生命很糟糕，我都不好意思带你去。他说我也刚信主，他说我自己生命乱七八糟的。我说没关系，我一定要去。我讲我很好奇了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去了，然后就信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中我是很感恩很蒙福的，因为我看我身边的朋友，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其实在这个大环境中很少有人能信主的，但是我很感恩神，就让我在这个环境中就能够就拣选我。虽然我觉得我的生命那个时候还很幼小，但是至少上帝让我的灵魂苏醒，因他的名引我走义路，这样。第二个我很感恩的事情呢，我觉得能来美国， 我也是我以前是完全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国内的环境嘛，也上不了 YouTube， 上不了 Google， 然后我也是比较身在红旗下听党的话的这种，然后我也是比较就觉得说的都是对的，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来美国呢？我也就从来没想过，我在国内是读医学院嘛，然后后来我就毕业在广州当妇产科医生，我真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来美国，就那时候我还说就是让我去美国我也不去啊，我就要在中国为中国人民工作。然后但是后来信主了之后，我的想法有一点点改变，就是我觉得美国不是以圣经立国的一个国家嘛，然后我又是基督徒，我就觉得美国应该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觉得哎呀，应该美国是个还挺好的地方。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那个妇产科嘛，在国内有时候要给人去涉及到一些堕胎的事情，那如果是没有信主之前其实觉得没所谓，这就是一个手术嘛，但是信主之后呢，我确实觉得这是一个流人血杀人的罪，虽然我信心没有坚强到就是说可以辞职去不做这件事，但是我就觉得做着做着心里就觉得很多的愧疚，我就觉得不能再做下去了的感觉，所以也是因为这些慢慢的改变，我感觉也是因着上帝的带领吧，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就有一天就突发奇想，觉得我就还挺想来美国来看看的，然后当然后面也就有机会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觉得我肯定就还是应该不会选择来美国，所以我觉得每一步都有这个上帝的带领。然后我再说一说来美国之后的这个生活，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感恩的，我觉得作为就是第一代移民嘛，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在美国都会面临着很多就是文化或者语言上有这种文化休克或者怎么的，其实就是我感觉人就会很分裂，如果你想着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就是跟我父母就是抱怨，我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早点来美国呢，那样的我就语言就可以像母语一样的好，然后我觉得我就肯定很厉害怎么的，然后就很多人来美国也会有很多的压力啊或者那个纠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是一个还挺好的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看不好的事情就永远是抱怨的，如果你看好的事情呢，那你就是感恩的一个心态。其实来美国之后呢，跟过去比呢，那当然有很多很好的，你看到好的地方那就全是感恩，就是你可以不用去，空气肯定是比以前的更好嘛，然后那个吃也不用吃地沟油了嘛，然后有自由了，不会讲如果批评政府的话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对吧，然后在一个那个自由的土壤里面，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法则去生活呢，我们就可以有那个平安和喜乐。当然到美国就是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是尤其是像我就觉得就是反正就有各种各样的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啊事情啊，或者是就是还有生活中，其实在中国也会有了，在中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的这种矛盾啊烦恼，在美国也会有，我就觉得关键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它。然后如果当然比如说你碰到生活中有伤害你的人，其实你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就是伤害你的人会让你更坚强，如果你在一生都在就是爸爸妈妈身边长大，那你就变成那种很娇弱的小嫩鸟，然后一遇到风暴你就完蛋了，你就很脆弱嘛，所以就是如果碰到伤害的人呢，那可以说是磨练了你的意志，如果有欺骗你的人呢，可能是增进了你的智慧，如果有重伤你的人呢，可能是就是磨练了你的人格。我就觉得到美国来肯定每个人都会有逆境的时候嘛，但在逆境中感恩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上到一个台阶，甚至可以以后可以帮助到其他的人，如果遇到问题就去抱怨呢，就可能连自己都帮助不了，能帮助人的人我觉得是在那种逆境中也能够走过去，能够感恩，能够抓住神的人。 然后如果遇到，那你如果你有那个宁静的心呢，你知道神，你就可以有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有时候我刚到美国来，我到美国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美国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可以依仗的东西，像以前可能会依仗自己的工作啊或者家人朋友，在美国没有那么多可依仗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加的开始去读圣经，更加的就是跟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然后我也渐渐的就是去学习到面对着一些事情的时候去感恩，因为如果不感恩的话，我觉得人，因为我觉得不感恩，负面的情绪可能是一种慢性的毒药，它会让你的这个生命就是会被毒液充满，然后怨恨的时候你就免疫系统就不好啊。因为我搞医疗的也接触很多的病人，对，就是接触到很多的这种病人，我就感觉好像很多乳腺癌呀、啊、或者是这种妇产科的这种癌症，很多都是跟情绪相关的，因为当你怨恨的时候，你的癌细胞就膨胀，你免疫系统就不好嘛。所以像圣经说，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乃是使骨干枯。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忧虑恐惧的时候呢，人际关系遭到破坏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癌细胞。所以就比如说夫妻关系不好的人，经常抱怨的人呢，我觉得女性就很容易得乳腺癌，男的可能就得前列腺癌这样。然后所以我感觉然后我到美国来，我觉得真的每一步都很感恩，就是我到美国来之后，就是其实也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就包括我还记得就是因为在美国其实也有人际关系嘛，然后也有，而且会更复杂，甚至还有可能有歧视啊，或者说是种族之间的这种。我还曾经记得，就是有过租房子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恨华人的这种，他就，但反正而且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种恨，他就会把警察叫来，希望把我放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带回中国，说是你中国猪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会更加觉得，就是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抱怨，就很悲观或者很气愤。但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你换一种心态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为你所经历的任何事情去感恩，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越是感恩的时候，上帝就改变你的心态，他让你在这个逆境中或者不好的时候就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可以把你带出来。如果你是在逆境中不停地抱怨，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就到谷底去了。所以我感觉就感谢神嘛，我现在感谢上帝给我的一切。我到美国现在还是做医疗方面的工作嘛。哦，好，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也感谢上帝给我很好的父母，然后他们都很爱神。我妈妈也经常跟我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然后也感谢，所以我觉得把生命中的一切都归给上帝，上帝就可以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成功什么任何事情归给自己，因为归给自己聪明的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会说你就靠你自己吧。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就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哈，只有感恩才能让这个祝福的管道就一直是通畅的。当我们感觉到很多时候很顺利的时候，就是我们感恩的时候，然后不顺利的时候，经常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越来越不好。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靠着神能够得胜，也感谢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但是我们会经历更多的恩典，上帝给我们困难越大，我们的恩典也会越多。拜拜。哦，
下一位。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在这感恩的季节又有机会来为神来做见证。我也是想分享一段圣经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中得以完全。所以的话， 感谢神，真的是在过去的这疫情开始之后的话，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的话是神的恩典真的带我经过。大家知道，就是2017年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我呢就是从银行界跨界到了这个酒店管理。但是在疫情当中的话呢，酒店呢就是业绩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就是旅游啊，各种这个会议啊都取消了，所以的话呢，那到2021年的时候，酒店都不得不关掉。所以的话呢，但是因为即使酒店关掉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要维护，然后要保证酒店的安全，因为毕竟那是一个资产。因为我只是说作为这个业主代表，帮助我的老板来看这个资产。所以的话呢，在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呢没有任何的收入，可是的话要有很多的支出，那老板也不想再往里面来投入更多的资金，所以这些重担呢都压在了我的身上，我真的是一筹莫展。可是真的是如果没有神，不是靠神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每一天怎么过，每一天都是愁眉苦脸。但是因为感谢主，他就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办法发挥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身上有能力来显出来，就能够带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的话真的是感谢主，那段时间每天真的是我跟神关系最近的时候，真的是感谢主。而且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开始了一个姊妹聚会，所以的话每周我都盼望着那个姊妹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有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带着非常疲惫无力的心情开始的，那姊妹们都会看到，哎呀，华为你真的是看起来很累很累，但是这样每一次在结束的时候，我都是充满了喜乐，因为我在真的神他好爱我。真的在那个时候的话，每次我那样的疲惫无助的时候，我当那个诗歌响起的时候，我真的是神就向我显现，我就会被圣灵充满，他就告诉我他是真神，他是爱我的，他是我的力量。真的是无时无刻，真的我都没有办法说，在我每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在我身边。所以的话我就觉得很感谢神，但我经过了那段的时间，真的疫情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真的是灾难，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这是让我跟神的关系更亲更近，更加的依靠他，因为他是在我们的软弱的上面来显出他的能力。所以真的是很感谢主。还要感谢神的是经过了这一年多呢，在酒店重开啊，然后之后就是老板一直想出售酒店，最后经历了从2018年年底到今年9月，经历了这么多年，终于在今年的9月份成功的把酒店出售了，那我也就意味着快失业了。可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平安，因为我知道神负我的责任。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的话就是听说我酒店要卖掉，很多朋友啊还有弟兄姊妹都很关心我，他说那你找到了下一个工作吗？你下一个工作是什么？我说我不着急，因为我在这一路上都是经历了神的带领和恩典，我的每一个工作都是神为我预备的，所以神不出手我不会动，因为我知道靠我自己力量都不行，就是靠神来供给。所以的话就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读过的哈，亚伯拉罕，对不对？别靠自己的力量，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负我们的责任。所以的话非常非常感谢神。在那段时间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诗歌就是求你拣选我道路。我觉得神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就是让我们知道真的要放下自己，不靠自己的力量，求主为我拣选，无论是困难还是坦途，但是他都负我们的责任，他我要他的喜欢，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喜欢。所以的话真的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神真的会负我们的责任。那讲到就是我还要感谢的话，就是感谢怎么说呢，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在家，我才体验到了我弟兄的不容易。因为他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真的20多年里哈，我们结婚之后我都是一直忙忙碌碌，所以的话呢，我的弟兄张彤呢，他就自然而然就默默无闻了，承担了很多家里的就是家务，就是几乎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做的，我天天起早贪黑，孩子的教育我也没有插上什么手，都是他一手在做。我原来没有那么深的体会，最近我在家呢，我真的体会到了一天好像准备三餐这一天就过去了。而且我看到他工作那么忙，才知道他一边忙工作的时候，下着班看着时间，我快到家了，然后他要去把饭做好煮熟，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很感谢主。 那我也为我的两个女儿呢来感谢神，就是她们从小呢就是在母腹中就在教会中长，所以的话她们就是很受神的恩惠，那她们也爱神，所以的话呢在她们幼小心灵里呢她们也是信靠神，所以虽然她们现在远在东部读书，但是的话我也天天嘱咐她们，你们如果没有时间去教会，你们每天要读圣经，你们要向神来祷告，神负你们的责任，但是你们也要爱他。所以呢，所以他们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依靠神来寻求神。包括我的大女儿最近呢，因为经济，她今年12月份要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可是赶上经济不好，很多公司本来要她的，但是因为呢今年都是就是face 他们这个 hiring， 所以的话呢都不会在那个再招人了，所以的话女儿也很着急。但我们就说，因为我经过这一段，我和张东就跟他说，不要着急，在神那里他有他的计划，他一定负你的责任，我们只是要来祷告他，来寻求他的旨意。那真的感谢神，3个星期之前他拿到了一份工作的 offer， 然后的话而且还在南加州，所以的话我觉得神给预备的永远都是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以的话我们只要不要忘却，所以神都会给我们。我真的是感谢主。所以的话我觉得感恩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见证，我们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神的恩典，所以的话我觉得无论我们是经历了困难还是坦途，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让我们跟他。他让我们快到点了，他让我们跟他的关系更近。他真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力量。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都是要爱最爱我们，他真的是让我们与他更亲近，他会把丰丰富富的恩典都给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好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大家好。那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了哈，突然一算起来，我从2008年来教会，哇，已经过去了14年哈，我真的是很快哈。我来教会的时候孩子还那么小哈，现在他们都已经上大学，两个人哈，还有一个老三是在更小一点哈。但是我很感，其实我。本来说是应该是感恩今年的这些见证吧哈，但是我可以也是大概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些主的这些恩典哈，我们都要见证的哈。其实有一条的话就是首先我想那个感谢的话就是教会的话呢是一个真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哈，我们在里面得到建造哈，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回想以前哈，我们在世界上过生活的时候哈，和比较起你在这个教会的生活，我感谢这个教会的生活的话呢，让我们有一个能够就是有感恩呐，我们能够有一个我们听到啊，我们有聚会啊，我们分享哈，我们有这些圣经的一些教导哈，那真的是很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自己哈。我们十几年过去以后，就发现哎，你的生命改变了很多，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就是一点一点会改变的哈。所以我很感恩这个教会的话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我们聚在一起哈，我们可以分享哈，我们可以得到进步哈，我们这是一个就是神的恩典哈，把我们领到教会里面去哈。那还有一个的话我想感恩的话是我们的有一个小组哈，我们每个大家都是有自己的小组哈，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的话我们有很多在一起，我们一些分享啊，可以互相有些就是给对方的一些提醒啊，一些我们也可以有些这个困难呢、我们也可以写哈，所以我们就不像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呀，焦虑呀，很多事情不知道跟谁讲哈。可是我们在教会在小组里，我们有弟兄姊妹哈，我们大家都打开心扉哈，都要分享哈，我们都可以就是让这个神这个主已经是为我们分担了很多哈。我们要做的话呢，就是真是在我们这个肢体里面哈，我们都同得建造哈，我们都得这个造就哈。那那说到个人的话呢，其实我在刚才也在想，我应该今年应该是做什么样的见证的哈，但是没有想到特别的一些试炼呐、或者一些什么的哈，但是我就很感恩哈，让我平平淡淡的、很平安的过了这一年哈，2022年哈，因为我觉得还是 不光是就是说家庭啊，还有工作呀、啊，我觉得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都比较很就很稳定哈，就是说工作的话也不是特别忙哈，因为就是当时换工作的时候也是觉得要找一个能够就是有时间的哈，能够比较这个能够平衡一下。以前那个嘉生做过分享说那个工作的话呢，也是就是要做个8小时我就回去，我要继续去参加这教会或者属灵的事儿，确实也这样哈。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也要这样哈，要有一个有那个能够这个平衡的哈，就不是说要是我们只是在事业上的过生活，我们还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哈。那还有其实焦虑也有哈，焦虑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主要是疫情啊，你打开电视你看又是战争啊，各种我们都有这些焦虑哈，我们都有一些这些就是我们一些的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哈。但是我想还是这些我们都可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答案哈，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哈。我们虽然说地上有苦难，但我们主里有平安哈。主从来没有说过说他就会保证我们一切都平安，一切都没有问题哈。主再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今天要做的话，真的是我们可以度过这一下疫情也度过哈。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情况哈，可能有工作呀，可能有身体的情况啊哈。我相信都是这个神给我们这些啊，主给我们有时加给我们一些身上放一些东西的话，其实让我们过去以后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有更经过这些试炼的话，其实我们有得到一个提升哈。而且主再来的时候的话也是哈，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哈，我们每个人哈有那个信心哈，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哈。就是我们最终那一天哈，我们是有这样的信心哈，在我们里面哈。所以我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有这样那样的哈，我们其实我父母也在国内哈，我也很担心哈。他有时候在疫情的时候，其实最担心就是他们，哇，岁数也蛮大的哈，我又回不去现在哈。其实这件事情是蛮焦虑的哈，有时候什么时候结束或怎么样哈。但是后来想一想看也是，那如果既然回不去的话呢，就尽量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视频呐，跟他们讲的时候可以跟讲讲福音呐或者怎么样哈。那只能先利用这些机会哈，我想这些还是都会过去的哈，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哈，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个主的那个话语之上哈。好，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感谢主的恩典，还给我这个机会，给我机会让我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呢是2016年的夏天来到这个教会，那我是2016年的感恩节，那我就第一次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记得那一次我还分享，就是我是怎样得救，怎样信主，怎样经历神的带领，然后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个爱的大家庭中。一转眼啊，6年过去了，好快啊！然后，真是就是回头看这6年啊，我真的是只能用诗歌这个450首《以利沙代》中的一句话，就是，在神在已过的路上，他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真的是全都是恩典，全部都是恩典，是把我带到这个教会，带到这个有属灵的家，然后为我预备很多属灵的同伴一起来追求，然后怜悯我可以读香柏木的课程，然后还让我可以来参与有诗班的服事，全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在工作中，在人际关系上，神也真的是祝福，让我能在公司，在各个部门都能够配搭，能够一起在工作中有进步。然后在生活中，神也祝福我买房子、买车。在身体上，神也真是祝福我，让我保守我病得医治。那真是在这里哈，我借着这个感恩节这个聚会呢，我要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去年我做一个小的手术的时候，真的都为我祷告，尤其是我们和平组的弟兄姐妹哈，真的是在我手术完之后呢，真的都来为我做饭啊，这个莱娜姊妹，然后秦香、黄若啊、温迪。Linda， 真的是、啊，然后那个很多很多，小民、一飞、Connie、 建平，哎呀，我都数不过来，真的没有数到的啊，他们都来帮我做饭，真的是哎呀很辛苦，然后来还帮我搞清洁。哦，我每次想到这些哈，尤其是在这个去年哈，就是八月份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热，然后那个哎呀，姐妹们一锅一锅的帮我，真的是来服侍我。后来这个马聪弟兄哈，一看这弟兄姐妹啊，没有弟兄了，都是姐妹，这么辛苦做饭哈，然后他就大手一挥，不要送了，那个就每一天为我哈，一顿三餐为我这个点的是这个术后的恢复餐，哇，真是现在这个我一想到那个鲈鱼汤啊，我还真的口水直流，真的感谢这个和平组弟兄姐妹啊，都在为我祷告，然后这样子，我现在真是每一次想到这些，这个真不是说我用感谢两个字能够表达我心里的感谢，我就把所有的感谢都堆积在主的脚前，谢谢大家。然后我今天在这里呢，我要分享呢还不仅仅是这些，不仅仅是这个地上的祝福，今生的看得见的，我真是要借着神借着这地上的祝福，当然这地上真的很好，就我们眼见的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处带到主面前，我们祷告啊，真让他听了，他也祝福了，他也保守了，然后真的就像大卫也说哈，我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那个你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感恩，这也都在凡事谢恩的里面。但是我要分享的哈，就现在可以计时了啊，我现在要我现在要分享的是说，神借着这地上的祝福哈，就是去十月份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情哈，我就神让我看见哈，我居然与这位伟大的神有关系，我居然能够有份于他在我身上的计划，我真的是感谢主。上个月呢，我参加了这个入籍的考试。那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一直祷告，尤其我们陈导的那个姐妹们都每一天祷告在主的面前。然后我在对于这个学习和考试方面的祷告呢，我常常是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神你就保守我，这个在学的时候哈，在准备的时候呢，不要一看书就困呐，或者一看书就饿呀，要不就玩手机了哈，这些。那至于说到考试的时候，那就只能是我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我就是每次祷告就是这样讲，就像真的是像这个嘉生弟兄在讲道中说，这个我们常常是小事呢好像不麻烦神，然后大事呢又不放心神，所以凡事呢都是祷告完了又带走了，就凡事都不交托。那后来一直到考试的头一天，考试头一天正好是主日，那天中午的时候，那个琳达姊妹还跟我分享了一下他考公民的那个过经历，他就跟我说，意思就是说很简单啦，你就交托主就好了。然后我还顶他，我说你那是哪年的事儿了，你那啥时候啊，没有啥那个借鉴的，不需要。然后他说不管是哪一年，他说神都没有变。哎呀，我就听了还蛮有安慰的。然后我就挺晚上的时候，他就又给我发信息，他说那个你早点休息吧，那个他说就是你明天早上去考试，我会为你祷告，那个希望神也会成就。然后我说的那个我呀还是睡不着，我说有点七上八下的，因为我说我最近呢就听了好多这个好像真的有考两次三次的呀，然后我说最主要是他们的英文我觉得都比我好啊。然后他就说的这个，你啊不要靠自己的能力，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那个就是说这个靠经验，他说那个考试他还是说是非常简单的，他说的那个但是呢神会这个亲自成就，你也亲自经历。那我就反正我也是有点半信半疑哈，就主要我是觉得有点矛盾，因为什么呢，我是觉得这个如果哈考试很简单，那我也预备了，也应该没问题，如果考试难，那我不会还是不会，神能怎么成就，我听不懂还是听不懂了，所以呢我也就哎呀半信半疑了。那我第二天哈去考试的时候，这个真的是时间有限的，我就没有办法分享，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分享细节哈，但是我只能说真的是 充满着戏剧性整个考试，然后真的就是非常的简单，但是神亲自成就啊。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笼统，就是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呢，因为我就在 YouTube 上看啊，看这些题啊什么的看，然后呢 YouTube 上也拍了很多那种就像彩排式的视频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没事就看就看就看多了呢，就每天在脑子里 run 就变成好像我就有点入戏了似的，我就照着那个彩排。所以当我去考试的时候哈，当那考官没有按照我脑子里的那个流程考出，哎，我就愣在那里啊，我就在想，哎，怎么这么快，这么跳的这么快呢？我还没有回答那些问题，怎么就跳到这儿？所以我就一直很愣，一直到最后，他说，我们的考试已经结束了，就是你已经 pass 过了，但是你现在先到外面等我，我要做一些那个就是什么 paper 啦，或者是 document 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再出去喊你。然后他说完了，我就还坐在那里，然后他就又说一遍，大概是这个意思，又说一遍，我就还坐在那里。他就瞅着我说，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我知道你说，我说但是最后你应该说恭喜啊。然后我说 YouTube 上最后一句都是考官说恭喜啊。哎呀，我觉得那个当时那考官都气笑了，他说的你先出去等，我一会儿再说。所以哎呀，我就是现在回过头来想哈，好像挺戏剧的啊，也挺开心。但是我后来就是跟 Linda 分享的时候，我也有说着，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说我那一天从移民局大楼里走出来哈，我没有一点开心，我真的没有一点开心。然后我就是我真的。就是我心里哈，我就有一直在说，主啊，你原谅我，真的主你原谅我。就是我后来我也就是突然能理解了，就是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就一件事，就是彼得去水深之处打来鱼之后，他说的那句话，他说主你离开我，我是罪人。以前我读这块哈，虽然我也知道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知道那个环境，但是我不明白彼得为什么会说让主离开他，然后我觉得应该说先感谢赞美嘛，然后最多就说跟认个错，说我错了，我刚才不相信你。但是我真的是我就那一刻我知道了，我能够体会到他为什么会说主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觉得那种惭愧啊，我今天真的是我不能再分享，我又恨不得有个地方钻下去了。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的分享必须要停在这里了，因为太久。所以那最后呢，我想说，感谢主，真是一年又一年，他在改变我们。他借着所有的祝福，让我们不仅仅在每一件事情上加信心，他把我们带进一个信心的生活。从我得救的那一天，他就把我从这个世界中脱离出去。现在，今天，他还一点一点的把我对这个世界的爱恋，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贪爱，一点点的从我的心里，把我心里这个世界从我的身上脱离出去。这，我相信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愿我们每一天都能经历他的带领，经历他是以利沙代的神，经历他是我们的满足。愿他的生命能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去，愿我们也都能成为他的满足。谢谢大家。
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数算主的恩典。好，感谢主，我想要感谢主，在我们每天生活中里面的点点滴滴都来看顾保守我们，也感谢弟兄姊妹的照顾还有包容。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都是一条道路，一条恩典之路。主的爱，主的手将我们紧紧的抓住，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走这一条人生的道路。借着我们在世界上很多的经历，来更多的认识他，了解这位赐恩典的主。我想感谢主，感谢主的带领。在我们一家在美国，我们都信主了，但是我们一直很 担心的是我在香港还有一个妹妹，她还没信主，然后妹妹跟妹夫都要上班，他们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整天就坐不住，不能专心做好一件事情，经常给老师投诉。然后我妹妹带他们去看医生呢，医生呢就说她有那个学习迟缓，所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她，去陪伴她。所以妹妹在香港其实真的压力也很大，然后每一次遇到一些难处一些困难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很担忧很遭累，因为我们在那么远，但是我们又没办法去帮助他，所以我们不知道能为他做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我们也把他的难处带到小组，也请小组的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啊，求主做工在他身上，也常常来保守他。我们常常跟他说星期天要把时间分别出来去教会，主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但是他说他没时间，他很忙，因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还有家里的事情，家务是一大堆啊。我想也是哦，经常都生活在一个很紧张很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中。我想现实生活往往也就是这样子，为了生活忙忙碌碌的，整天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啊。但是时间真的就是这样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过去，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正当我们的信心没什么信心的时候，摇动的时候，感谢主，主是信实的，他是听祷告的主，主的手做工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主。在一次孩子学校举行的活动里面，妹妹认识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很关心她，也邀请她去参加他们的那个姊妹的聚会。所以妹妹最初也不太想，但是后来慢慢她也愿意跟他们去聚会。在聚会当中，他们会有一些唱诗，会有一些读经，还有做一些小手工。感谢主，妹妹很喜欢，慢慢的她觉得她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然后现在她的生活里面充满平安喜乐，不再孤单了，然后常常也跟我分享他们在聚会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很感谢主，在今年的6月23号早上，妹妹发了一个信息给我，然后她说今天在教会的姊妹的帮助下愿意相信主，希望他会带给我丰盛的生命和祝福我的家人平安幸福。啊，我一听到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说感谢主的恩典，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的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的，也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圣经里面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想我们真的就要抓着这个主的应许。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家人还没信主的，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的坚持，我们祷告。我想往往祷告的力量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借着我们祷告的力量来摇动神的手。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时间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就过去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神有他的时间，他掌管一切，我们也掌管在他的手中。感谢主，我想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的家彰显。然后儿子 Mickey 也在过去刚刚的主日受洗，归到主的名下，成为属主的人。我想主的爱主的恩典真的是太大了，我们的口也诉说不尽，真的只有把一切感恩荣耀重赞都归给我的主。让我们来学习约书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门，谢谢弟兄姊妹。
小明姊妹，
哇，感谢主。感谢主再一次给我机会，再一次为他做见证。弟兄姊妹平安，你们好，朋友们好。 其实回想回头看这一年走过来，真的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很多，就主动保守我能够一路上的走过来，我真的满心感激。今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真的数算主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数起，但是我很感谢主。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时，主让我看见一个家字，而我实实在在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同伴们，尤其是同伴们那个相互的牵挂。在今年年初3月8日的时候，主亲自为我预备了一个家，我满心感恩，很感谢主。记得当刚开始寻找房子的时候，我总是在主的里面祷告，求主为我亲自为我预备房子，为我安排，然后是主按着你的旨意为我成就。但是呢，到了我自己去看中了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房子的时候，我却生怕，那如果这个房子不是主的意思呢？如果不是主所喜欢的呢？我就去主的里面，就祷告主，我想把那个祷告之前的祷告要回来，我想你把这个房子赐给我。那个时候呢，是因为利息低，那个市场是卖家的市场。买家们那个时候呢，都是在疯抢的状态，完全疯的状态，所以我也加入了其中。我记得当我在焦急的等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却被遗憾的告知，你没有被选中。当时我是真的是非常的失望的，非常的失望的，就是，唉，我真的是很惭愧哦。就是还不死心的去向主求把它给我要回来。那一段时间我，那也是接下来的日子呢，我就状态非常的不好，然后读经啊，祷告啊，也是好像监狱屋一样，然后再也没有再去看，也没有心情再去看任何的房源，也没有再去看了。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突然就认识到我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是错的。所以我就看见自己和没有信主的人和世人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在一个主日的信息当中，那时我们的史弟兄在台上，他一再的解释那个门。他说，所有拦阻主，就我们与主隔开的都是门，所有隔开的人事物都是门。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心里很扎心。这句话在测绘的时候，史弟兄已经向我们解释过一次，如今再讲，我知道那是主特别让我听见的，所以我很后悔。我回去之后，我就回到主的里面，我向主认罪，我求主原谅我，我求主再一次帮助我去预备那个房子，去亲自为我安排，乃是按着主的旨意，按着主的意思。到了2月1日，那时我记得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初一，我再一次拿起手机去看有没有新的房源。正在那个时候，我就看见了一个是我所需要的那个地点，有一个房子，然后它的空间也是适合我们的。但当我看了它的照片之后呢，却感觉是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然后我再一次去询问主，我祷告说，我说主啊，这个房子是你为我所预备的吗？求你原谅我的愚昧，我还是不清楚你的心意，求主你帮助我，若是主你的意思，你就为孩子开路，让孩子可以顺利的去看到这个房子，也接下来的所有事情。若不是主你的意思，主你就拦阻我，我让孩子可以去分辨。 所以我经过那个祷告之后，我就再等了一天，但是那个房子它没有 open house， 我就打电话联系了我的那个经纪人，我就问他说，求他帮我预约一个时间，让我可以去看这个房子。到了第二天，我的经纪人他告诉我说，对方已经不接受你的预约了，因为没有空位了。那个房屋的主人呢，他还在那里面住着，所以他不想别人去打扰他。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房子，有心买，你可以先报个价，然后如果对方接受的话，他可以让你去看的。所以我听了之后呢，我心里面就想，我就想，那可能是我的主拦阻我。我就对他说，不急，我们先等等看。大约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呢，他再一次打电话给我说，他说，年里好消息，对方说下午4:30有一个空位，让我们可以过去看。我一听，哇，我说好啊，谢谢。我心里面就想，主已经为我开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刚好接两个女儿放学，我就带着他们一同过去。这一路上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愉悦的。到了那里的时候，我吃钢琴后，我头还没有抬起来，我耳边就响起了主的话语，主的声音，主在掌权。我随口就说出来了，主在掌权。唉，真的很奇妙。我进去之后，我看了房子的实际情况，对比照片来看，其实蛮好多了，我心里面蛮喜欢的，所以我就对我那个经纪人说，我说就他了。回去之后呢，我还以为像之前一样，就先报个价，然后就等待。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就在当天傍晚7:00左右，我的经纪人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说，耶妮，那个房屋的主人有意把这个房子给你，价格现在到这里，如果你勾出一点，那么这个房子就归你。我说好啊，然后我两个女儿就在旁边坐着，她们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我。她说，妈咪，就是真的吗？就这么容易吗？感谢主，是的，就在当天晚上10:00，我签下了第一份合同。感谢主，我接下来所有的那个需要做的手续啊，还有办理的贷款啊，主都一一为我开路了。我真的很感恩，因为这整个过程，我没有把我的手人的方法放上去，我是依靠我的主，依靠我的神。其实我很感谢主，我真的是在这个过程，我完全的享受着主的安息。大家都跟我讲说，你太幸运了。其实不是我的幸运，其实是我的主给我的恩典。感谢主，这件事情实在不是我们人能力所及的，这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突然去费力的。所以我只有是完全的依靠我们的神，我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主，我们信靠他，他就为我去成全。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
有没有我们再有一两位可以，如果你愿意上来分享的话，现在请你上来好吗？没有 ，OK， 好，那先保留住，到明年，那时间交给嘉荣弟兄，我们请嘉荣弟兄为我们一些分享。
非常感谢主啊，听见弟兄姐妹的分享是真的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的神他是天地的主，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可以相信来依靠的那一位。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不单是天地的主，他也是全能的神，让他得着后裔。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最宝贵，叫我们能够得着主他的自己。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还有什么凡事谢恩。那凡事谢恩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能够向神献上感谢。那你说每一件事情上都是顺利的吗？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是顺利的，也有的时候是什么，是不顺利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凡事谢恩，不论是顺境是逆境，不论是在大事在小事上，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感谢。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密室》，那位作者和他的姐姐，因为他们在二战的时候呢，他们收容一些的犹太人，所以最后他们两个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所以那是很凄惨的。后来又把他们放到一个地方，那个集中营呢很严，然后却是有很多的跳蚤，环境是很差的。那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和他姐姐一起祷告，他姐姐说，我们要为着这样的环境我们来感谢神。所以这个妹妹呢，她觉得说，这里跳蚤这么多，我怎么来感谢哈。那后来他们还是感谢，还是在那里祷告。后来慢慢的有一些其他的人也加入他们，又唱诗啊，又祷告啊，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管。后来他才知道，因为那一个集中营跳蚤太多了，所以那些管理的人啊，他们都不愿意去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真的从心里说，感谢神，为着跳蚤也能够感谢神。今天如果我们知道神他在掌权，他有美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那不认识神的，或者讲说你不认识神有一个美意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许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环境，我们还会抱怨，或者不晓得其实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有人讲说，他抱怨说啊，怎么下雨了，屋顶还漏水了，所以有很多的担忧哈。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担忧房子会漏水，因为你还有一个房子，你有没有为这个感谢哈？我们彭博纳这个最近这个下雨哈，就会漏水了，他昨天还找着 Peter 去看哈。说不用担忧，感谢主，我们还有会所，对不对？谢谢主。有一次我去那个我的家庭医生，就他在那里，我去体检啊。后来他还讲起说，他说哎呀，现在他是医生，他有自己的诊所哈。那他的先生呢是律师。他在抱怨说，这每一年啊，这个交的税真的是不得了啊。我在想说，你抱怨税交的多，那你愿不愿意跟别人换一下呢？别人可以，很多人不交税的，对不对？他说你还抱怨，你看看说，可能你在最好的一个环境中，你不知感恩的话，还有很多的抱怨，还有很多的不满足。弟兄姊妹，要凡事谢恩，要知道今天我们有一位主，我们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也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不只是顾念我们外面的，他叫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超越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那这是更美好的。我们就求主真的在感恩的季节，不只是感恩的季节，我们来感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什么凡事谢恩。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一个旨意，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眼光能够来看见。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瞎眼的，他看不见的，那他到外面要去请人，或者是要别人来丢一点钱啊，他写了一个牌子，就是我是瞎子哈，就说请你帮助我，我看不见，请你帮助我。那结果放在那里，那有一个人经过的时候看到了这个牌子，就他就拿了一点钱呢，就放到了前面的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 然后他把这个牌子翻过来，他重新写了几个字，然后就放在那里。哎，结果很多路过的人都把钱丢进去哦，本来零零落落很少人看过了哈，我是一个瞎子哈，那请你帮助我。很少人把钱真的丢进去，但后来他改了一下，很多人就丢钱呐、啊。就他说，后来他遇到这个听到这个先生啊，他说你到底改了什么字啊？好，就把那个转过来又放在前面嘛哈。他说我写说今天天气非常美丽，但是我看不见。他说这个字呢，让很多人看到以后提醒了他们，你能够看到这么美丽的天空环境，你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那这边有一个人他是看不到的，但是我能够看到，我就要感谢神。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真的是神为我们创造的这个宇宙万有，你看多么的美好。那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各样的环境，要认识到他是主，他在掌权，他负我们的责任。今天在任何的环境，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依靠，而且我们知道说他所要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不单是今世的，而且是一直到永远的。有时候今天你遇到了一个难处，但是今天主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超过外面所失去的。当你得着了主，我们里面真的满足了。而在最不好的环境的里面，一下子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以后，你发现说其实环境就改变了。所以祷告，我们曾经讲过，祷告的秘诀不是求神来改变环境，祷告的秘诀是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下，让他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想圣徒们的经历都是神改变了我们，其实他把一个最大的祝福赐给我们。环境对他来讲太容易了，他是天地的主，但他还要把他自己丰丰满满的赐给我们，叫我们来得着。我们求主来祝福每一位，常常喜乐，还有什么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感谢主。
感谢主带领我们有那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感恩。那我想有些弟兄姊妹还是也有很多，但是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在讲出来还是不讲出来哈，只要在心里我们向主来感恩哈，主的听得见。好，那我们待会再唱刚才的那首诗歌献上感恩然后我们会有茶点糖水。